耶稣在施洗约翰被关了之后，开始回到了加利利来传道，他宣传神的福音。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经文。而在下面第那一节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的是，耶稣传什么福音？他耶稣怎么传讲什么福音呢？第十五节，耶稣所传的福音很简单，就是三件事情。一个是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你们当悔改。第三件事情，信福音。传福音就是讲三件：神的国近了，日期满了，第二件事情当悔改，第三信福音。所以传福音，我们就是照着耶稣的方式来传，不是很难。我们也许可以去学福音桥、罗马路，或者是三个定律都可以，但是要紧的就是耶稣怎么传。我们可以学，我们今天就看看耶稣怎么传福音。耶稣所传的福音第一句话是说，神的国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。日期满了是什么意思？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节，神告诉我们，极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。这是讲到三件事情，一个是时候满足，一个是差遣他的儿子，一个是生在律法底下。时候满足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时机成熟了。传道书告诉我们说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任何事情都有它的时间，神所定的时间最美好的。那传福音的开始，福音临到地上的开始，是神的工作，一定有最好的时间。我们常常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神选择耶稣降生在以色列，而不是降生在中国呢？若是耶稣生在中国，在孔子的时代，2500年前，不是2000年前，然后耶稣就能够来见耶稣，孔子就能够来见耶稣了，不是尼哥底母了。那孔子见耶稣了，信了耶稣了，耶稣啊，有门徒12个人，尼哥底母一个门徒也没有。孔子有多少学生呢？有3000个学生，而其中最出色的还有72贤呢。这也许我们说，真的有72个学生吗？有书卷可以考据的，有35个人，有名字可以考据的。可见孔子要是为耶稣传福音呢？比12个门徒应该更强吧，他有3倍多的学生可以传。为什么耶稣不是生在孔子的时候，不是叫耶稣，不是叫孔子信了耶稣，那事情不是更好办吗？这是我们的计划，我们人的想法。其实孔子的学生有72贤，都是很聪明的。耶稣的学生12个学生，只有一个他还比较聪明，就是犹大，其他的都是渔夫了。在这渔夫当中呢，比较出色的、比较有学问的，可能就是约翰。像彼得这些都没有什么大学问嘛。但是神就选择了这个时候，选择了这些学生，不是我们所能够预料到的。所以我们首先要问，什么叫做时候满足？神选定的时间为什么是在2000年前，不是在2500年前？ 神所选定的地点是在罗马帝国，不是在中国，很奇怪。我们就要想到，神让福音降临到地上来，不是只叫福音临到地上，而且要选这个时候，让福音能够很快的广传的，有效的广传的那个时候。所以我们就问，罗马帝国比中国有什么好处呢？若是在孔子的时代，春秋战国，天下大乱，而罗马帝国呢，却是一个罗马帝国的太平盛世，那是很有名的罗马帝国太平盛世，那是从主前，就是耶稣降生之前30年，到主后180年，有200年的时间是罗马帝国的太平盛世。在这段时间里面有几个特点，一个是罗马帝国统治了欧亚非三种，第二个特点是在文化上面有希腊文，希腊的文化通行在这些地方，从英国到两河流域，从北海到撒哈拉沙漠，完全是希腊文化的地点。所以要传福音，有希腊文化这个工具可以传，而不必大家学希腊，学希伯来文，学希腊文就好了，当时通行的语文。讲交通，因为十二个门徒要到各个地方去啊，他需要道路可以通畅的，所以当时罗马帝国为了军事上的原因，条条道路通罗马，交通的系统非常的完整，所以让这些宣教士，让这些门徒啊，要出门走路很方便，因为这个运输系统很完全，福音可以传得很快，它的整个经济呢，系统也建立起来了。这是在交通方面帮助了传福音。而时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，当时犹太教已经有400年没有先知，神没有先知400年了。犹太人一直在盼望着说，基督什么时候来到？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的，百姓指望基督来，人心思汗，人心就在想着基督什么时候来，这是在犹太人的。而在希腊文化的地区，希腊的哲学显得空洞，已经几百年了，不能够满足人心。就是在这个人心饥渴的时候，耶稣来到，有一个外在的环境系统可以让福音传得很快，也有一个内在的人的心渴慕的福音来到。这是一个罗马帝国的太平盛世，时机成熟了，时候满足了。那这个太平帝国的盛世呢，后来就维持了210年了，就是因为政治上面落入一个无政府状态，而经济上面也因为通货膨胀，经济崩溃了，太平盛世就结束了。这是两个原因，太平盛世的结束，因为政治没有政治状态，无政府状态，因为通货膨胀。那我们就是想到这两个人，也许我们可以想想看，这是不是也是今天的美国，无政府状态，通货膨胀。所以我们要小心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是说，因为有这些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传福音吗？不是。耶稣来到是把福音带到这个市场来，以后一直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时候，没有任何环境，没有任何原因，所以才会说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传。 传福音已经来到了，我们就是要传。福音来到的时候是有时机的，但是传福音呢没有时机的，什么时候都是传福音的时候。我们就要问，福音就开始了。福音一旦开始的话，有什么结果？为什么传福音没有时机呢？因为福音一旦开展出来，神的话绝不会突然返回，神所喜悦的事情一定要成就。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说，今天好像政治上面一个无政府状态，今天通货膨胀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传福音？没有的，神的话绝不会突然返回，神要成就他自己的工作，这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。而在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国现在已经大力的开展，凡是热烈能够回应他的，一定就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。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说今天传福音有困难，神要自己成就，这是神给人的机会。神给人的机会可能是大的机会，也可能是小机会，但是最可贵的不在乎机会的大小，而是神给人最好的机会是第二次的机会。以前我们也许听过福音没有相信，以前也许我们传过福音没有结果，没有关系，神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，一直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。所以我们看到时机成熟是耶稣来到地上，而对我们来讲是我们要把握住这个机会，把握住神给我们的第二次的机会。我们不知道第二次的机会什么时候会停了，我们总是要把握今天，就是神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，去传，出去传，或者我们就是自己还没相信，我们要相信，这是神给我第二次的机会。那当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人怎么知道这是神的儿子降临地上呢？有几个 好几个方面，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得到的。耶稣神差耶稣降世的时候，是借着圣灵感孕，就是借着童女所生，这是一个圣灵的新的创造，以前从来没发生过，以后也不再有的新的创造，创造一个身体在玛利亚的身上，圣灵感孕。不单单是让玛利亚知道，让约瑟知道，也让东方博士们知道，可见犹太人知道，外邦人也知道，博士也知道。而且耶稣他是君王，他来到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来，他有先锋，施洗约翰是先锋，而且施洗约翰不是一个普通人，他的父亲是祭司，他是被尊重的，被尊敬的，大家知道说他是一个祭司的儿子，他是一个祭司，但是他竟然做了耶稣的先锋。他在旷野呼喊着要悔改，就好像一个君王来到一个地方，前面总是有人开路，那些开路人喊的什么呢？肃静肃静，要叫人知道君王来了。所以耶稣来到地上不是偷偷的来，而是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，就来到地上。神要让世上人都知道有神的儿子降临在地上，所以说耶稣来到地上是创造了一个新的世代，不是一个世代而已，而是一个新的历史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历史就是用耶稣降生的时候化为分界线，主前主后。 这是耶稣来到地上的他所宣讲的第一个时候满足，时候满足，一个新的历史开始。那在这新的历史开始，我们怎么样去迎接这个新的历史呢？第二点就出来了，就是要悔改，要改邪归正。福音是人领受的第二次的机会，但是犹太人呢，他们不这么想。犹太人认为说，我们有律法，我们有律法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是选民，我们是稳当进天堂去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很特殊的圣人呢，他们相信亚伯拉罕做了很多的好事，他为他的子孙以色列人积存了很多的德业，很多的基业可以让他们获得神的恩典。他们即使犯错了呢，亚伯拉罕的行善可以遮盖，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，所以认为亚伯拉罕可以遮盖他们，带领他们进神的进天堂去没有问题。另外一方面，他们又说亚伯拉罕呢，保守是把守啊地狱的大门，把守地狱的大门。我们常常说的是彼得把守天堂的大门，在天堂大门前呢，问每一个人要到天堂去的人说，你凭什么到天堂来？但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呢，相信说地狱也有一个人在把守，谁在把守呢？亚伯拉罕在把守。把守做什么？要预防，要阻止犹太人呢，犹太人的子孙呢，不小心呢，跑到地狱里面去。他们这么相信呢，当然不需要福音。但是神要告诉他们，他们需要福音，所以让耶稣生在律法以下，生在他们的当中，首先把福音告诉他们，叫他们知道，他们要悔改，不要以为说亚伯拉罕可以让他们得救，没有，没有这回事啊！他们要知道的是，只有信靠耶稣才能够得救，所以要悔改。那悔改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施洗约翰跟他们讲的，做先锋的施洗约翰跟他们说了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施洗约翰比耶稣来到世上早了半年六个月，他宣讲福音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们要悔改，我们才能够得洁净。得洁净的方式就是受洗。所以，施洗约翰就是为人施洗，叫人悔改。我们想想看呢、啊，悔改这件事情，我们心里悔改，为什么还要施洗呀、啊？因为那是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表明我们的决心。”动作很要紧吗？很要紧。这个跑错边的加州大学的队员瑞杰，他有没有悔改啊？他悔改了。中场的时候，他一个人用他的毯子蒙着他的头，在角落上一个人在那边哭。他真的是抱头痛哭，痛哭流泪，后悔来不及。他的动作叫教练看见了，知道说他改了。他有能力跑65码，他不会再犯错。我们悔改就是不再犯错。所以第二场下半场他就在瑞杰再上去。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犯错了，我们曾经做错了，得罪了人了，得罪了神了， 羞辱了神的名，羞辱了我们自己，羞辱我们的家，羞辱我们的教会。我们要不要悔改呢？要悔改，向神悔改，向人悔改。要不要动作呢？也要动作，要结出果子来，要有这个动作。那这个结出果子怎么能够不再犯罪？结出果子就是不再犯罪，表示说我们知道错了，以后不再犯。怎么能够不再犯罪呢？是要从圣灵重生，唯有从圣灵重生的才不再犯罪。我们想想看，谁曾经叫耶稣很失望？至少有两个人。其实神要我们知道的，神每次叫我们知道的是什么？就是叫我们知道说我们曾经失败。神要我们知道的，要我们做的，就是叫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失败。唯有在失败当中，我们才能够悔改，我们才能够认识神，我们才能够从圣灵重生。犹大出卖耶稣，他去上吊，为什么？他不知道能够悔改。彼得否认耶稣三次，跟犹大出卖耶稣有什么差别呢？好像没有差别，都是罪该万死。但是为什么彼得否认耶稣三次，耶稣回头看他的时候，他没有看到耶稣吗？他肯定看到耶稣。他看到耶稣怎么办？他出去痛哭了？他去上吊吗？没有上吊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说，我已经为你祷告了。他知道耶稣依然为他祷告，要他悔改。原来神要我们的就是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失败。所以后来他跟耶稣三次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神，你是主宰，你知道，你知道，我以前都不知道我自己，但是如今我知道。圣灵与火给人施洗，这是施洗约翰的宣告，他是用水来施洗的，叫人悔改。但是圣灵降临的时候，给人施洗的时候，就叫人不再犯罪，因为神是主宰，他有能力。所以当耶稣跟彼得说，你跟从我吧，彼得怎么想呢？是的，我跟从你。他从此不再有任何的怀疑，虽然他对真理还不是说完全的透彻，但是他知道，只要神说话，只要主说话，他一定跟从。今天我们看到的是，我们要认识神，我们认识神，认识他是主宰。我们知道说他的主宰让我们能够在悔改当中得到能力，从此不再犯罪。那这个能力从圣灵来，在耶稣的时代，在耶稣的时代，人怎么知道圣灵？耶稣的时代还没有圣灵，在耶稣传道的当中，圣灵还没有临到降临在地上。所以耶稣第三点就说了，耶稣第一点说时候满足，耶稣要来了，第二点说要悔改，第三点呢，信福音。信福音，我们就想到当时没有福音书，四本福音书都还没有写出来， 那人们怎么信福音呢？但是福音书写什么东西呢？福音书所写的就是耶稣所说的，耶稣所做的，就是这几件事。因为整本圣经就是讲三种事情，一个是人的故事，一个是事件的故事，曾经发生什么事情，一个是神的话，就是讲一个真理，一个人，一个事，一个真理。福音书，圣经就讲这三件事。福音也是一样的，福音所讲的就是耶稣说什么，耶稣做什么神迹，耶稣讲了什么真理。我们今天读福音书就是要知道这三件事。当时的人，耶稣时代的人，他们看见的也就是这三件事。所以当耶稣说相信福音了，相信什么？相信耶稣所说的话，相信耶稣所做的事，相信耶稣所教导的真理。他们就在相信，看到耶稣就相信。所以我们跟当时的人差别在哪里呢？我们今天是读了过去的历史，说耶稣做了什么事，说了什么话，教导了什么真理。当时的人呢，是亲眼看见耶稣做的事情，亲耳听到耶稣的教导，亲身领受了耶稣所教导的真理。哪一个比较好呢？是当事人好，还是我们今天好呢？我想呢，是我们今天好。我相信，因为耶稣说了，施洗约翰呢，在天国里面算是小的了。为什么小的呢？我们在天国还比世缘大吗？不错，因为我们有圣灵，圣灵把全辈的福音告诉我们，而施洗约翰当时呢，他只知道说有圣灵与火要为人施洗，要带来审判，但是他没有经历到圣灵的工作，这是他终身的遗憾。只有到了神国里面，到天堂里面，他才能够完全的享受圣灵同在。但是我们今天就可以享受，我们今天知道全辈的福音。当时的人只看到一部分耶稣所做的，听到一部分耶稣所说的，而我们今天呢，可以完全的听到所有的耶稣要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要知道的耶稣所做的事情，他的真理，我们今天都完全知道，可以从福音书里面得到。而这个福音叫我们能够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宝贵，因为福音所讲的是显明耶稣的主权，耶稣的赦罪，给人的平安，所以他能够叫人来跟随。他赦罪，他有主权，他给人平安。他跟渔夫说呢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，人生不再一样。也许你今天不是打鱼的，但是你今天要得的是什么？不是得鱼了，要得的是什么呢？得钞票吗？其实最大的满足就是没有缺乏，就是满足。我们今天要得钞票的话呢，什么叫做像得鱼那样的喜乐呢？就是没有缺乏。我的人生不再一样，我还是要工作，还是要赚钱，但是呢，我不再一样，因为我知道我没有缺乏。这个福音怎么能够叫我知道说不再缺乏？因为这个福音有三个特点，它是一个不动摇的。第一个是不动摇， 就像磐石一样不动摇。神的国度是 不能震动，大山可以震动，海洋可以震动，帝国可以震动，一切受造物都可以震动，但是福音不震动，像磐石一样。福音也不改变，因为神不改变。耶稣昨日今日永远不改变，不改变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？他永远长存，我们永远可以依靠他，不是依靠一个主义，主义照着时间改，哲学照着时间改变，但是福音永远不改变。什么东西不改变呢？我们就想到，我们常常想到去黄石公园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喜欢去看那个 Old Festival， 这是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喷泉，一个喷泉呢，它不一直在喷的，它每隔一段时间就喷一次，而且这个时间呢相当接近，所以人家就以为说，哎，这个是非常的很信实可靠的，有人就拿着自己的表啊去量量看，说这个是不是准确，每次喷的时间间隔都是一样，没有错。其实呢不是完全相同，他们黄石公园的人可以告诉你，不是每次都是同一个时间，不过很接近就是了。 Old Festival 这一个喷泉，任何受造物都要改变，但是神永远不改变，他的福音也不改变，好像磐石一样不改变。只是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说，滴水可以穿石，一个大石头就是有一滴水一滴水这样一滴一滴的下来呢，终究会把这个石头穿了。神好像磐石呢，在这一点呢不像磐石，磐石会穿被这个水滴穿的，但是神的福音像磐石的是没有办法穿透的，永远不会改变的，不能震动的。神的福音又是烈火，因为施洗约翰说了，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那个火是审判的火，是一个吞灭的火，要毁坏所有今世一切短暂的。所以我们要怀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接近他。福音是不动摇的，福音是不改变的，福音是大可畏的，因为它是一个将来的审判。这是福音像磐石一样的永远站立在那里，我们可以依靠。福音又像一个活石，我们能够享受福音，好像水在我们的心里面涌流一样的，带给我们喜乐。就像耶稣告诉那个妇人说了，你今天来这边拿了水了，你会再渴，但是我赐给你的水呢，永远不渴。因为这是一个永生的喜乐在你的里面。什么是永生呢？永生是认识神，与神同在，有喜乐。这个与神同在，永生与神同在，好像什么，就好像旧约里面的那个以诺，他与神同行三百年，那么长的时间呢，与神同行，一路走啊，你跟一个人散步啊，一直走，走了三百年，累不累？不累，因为那个人呢给你能力，神给以诺能力，与他同行三百年，给他喜乐，他根本忘记了他的家在哪里，真的是乐不思蜀啊！一直走，走到天黑了，他说：“哎，天黑我应该回去了。”神跟他说了：“不用了，这就是我的家到了，你就进来吧。”所以以诺没有死，就是他与神同行，一直走，走到了神的家， 就进入了神的家里面去，非常美。这种喜乐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信了福音，我们可以享受福音，我们有永生的喜乐。但这个喜乐呢，不是会停止的，不像是我们吃饼干吃蛋糕了，吃完就完了，没得吃了，不是。这个喜乐，这个福音的享受是永远不会停的，吃不完的。就好像你吃了 一块蛋糕了，吃了一块，可是还能够拿一块回去，永远拿不完啊。福音我们自己相信了，我们可以自己享受好处，我们也可以与人家分享。而这个分享的当中，我们更看见的是，我们与人分享不会减少，不会减少的，好像活水一样永流不息。那个黄石公园的那个喷泉呢、啊，就是这样喷，觉得奇怪了，怎么喷个不完呢？就好像是福音的好处给我们一样的，我们喷出来与人分享，可是呢，我们越喷越多，因为我们在分享的当中，我们自己得到造就。每次与人传福音，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操练的机会。我们若是今天失败的，我们可以向神求，说神告诉我怎么办，我应该怎么来跟这个人传福音，我继续不断的、不要气馁，继续跟他传，我们每一次越传越有进步。这是活水，所以福音的好处是像磐石，可是又像活水。我们今天想到传福音，得到福音的人有神迹其实随着他，但是人相信福音本身就是一个神迹。我们今天若是相信了，信了耶稣基督了，我们是进入了这个神迹的当中。门徒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进入这个神迹的行列当中。在这个福音的行列当中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就是要传福音，叫这个福音继续的传开，传到所有的人身上，他们也看见说他们信的，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。相信主耶稣本身就是神迹，然后我们又有神的能力出去传扬。传福音不是说我赚你赔，不是把人拉到下水，不是拖人下水的事情，不是，不是说我传福音就有功德，我赚了，可是呢，别人赔了，没有。传福音呢是利人利己，是双赢的工作。有一次，我去参加一个圣诞节的餐会，这个主人是一个基督徒，非常好的基督徒，到处做见证。他在参会的时候就说，我们今年这个公司呢赚钱了，赚了很多钱，可是在餐会里面还有他的顾客。他怎么说？他说我们赚钱的方式呢，就是让顾客赚钱，顾客赚钱呢，我们也赚钱，这就是双赢。传福音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在新的年度里面好好去思想，我们怎么样能够传福音，我们自己喜乐，别人信主也喜乐，我们看到神迹，别人也经验到神迹。但愿主帮助我们，在新的年度，我们能够多多的领受福音，因为福音是立在磐石上面，又像活石永流不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